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打开马拉基书的时候，主，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我就求主你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继续对我们说话。主，也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更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夏季的话，我们是来讲这个马拉基书。我昨天发给弟兄姐妹，一个是我们一个大致的一个大纲，那个是给弟兄姐妹参考的。我们可能就是主要的内容，我们就讲除了今天之外，还有六次课。那个而且分的那个章节的话，也不完全是按照我们怎么样讲，就是按照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分。也没有也完全按照这个章节，反正接下来我们就会，我们就是大致按照这个进度，我们这个学期把它读完。那么，马拉基书我们以前也讲过，就讲旧约概论的时候讲过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学习这个课程。那么今天是6月7号第一课，那么我想先给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个，这是讲它的历史背景。如果你来看这个的话，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屏幕上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上旧约概论的时候，给他弟兄姐妹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旧约的一个图片，就是整个的历史时代。那么，如果你要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这是今天就我们现在学创世纪就在学的这个。如果我们好记的话，你就他大概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具体的日期不是正好2000，就是大致在那个时候，其实就记住这个日期就可以。然后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大概经历了500年的时间，那就是公元前1500年。然后到扫罗做王，因为我这个图我必须得把它上下分开，所以你看到扫罗做王的时候，大概基本上是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这个撒母耳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如果能够读接下来的历史的话，就是那个以色列整个这个王国时期，他们这个结束，就是公元前大概是500年，就是他们被掳了，然后他们又归回之后，他们就又开始就是被掳之后，然后他们又开始归回，这个地方是我大概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降生，那么就是这个是这个。公元0年，那么就已经到了 AC 了。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大致可以记，那就是前面500年是族长时代，对吧？然后这个从摩西一直到扫罗做王之前，这个是先知时代，这个大概有500年，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先知在带领。然后再从扫罗做王一直到王国结束，就是到他们王国，具体的日期说586等等等等这样内容，你就。大概500左右，基本上这个又是500年，然后顶到这个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是又另外的500年，这个基本上是祭司在带领，所以这是给弟兄姐妹就是个好记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给弟兄姐妹画这样一个图。那么我们这个线之间画，因为正好画的话就是撒母耳记上，这是我们上个学期讲的内容，然后我们这个夏季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旧约历史结束公元前主前400年左右的这样的时候，就画了我画了这个圈的这个位置，这基本上就是马拉基时代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因为弟兄姐妹好记，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三批被掳，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就有三批被掳。那么第一批的时候就是这个在约雅敬王，然后第二批被掳是约雅金。然后第三就是西底家，那么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大家记住了有但以理在里面；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有先知以西结在里面。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你去读但以理书和读以西结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因为有三批的被掳，也有三批的归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那么第一次归回就是536，对吧？然后第二次归回的时候，这个458，这个具体。这个日期的话，可能会有1年到2年的差异，并且不要过分纠结这个内容。那就是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是所罗波巴伯和约书亚他们是重建了祭坛和圣殿。那个 因为我们通常记忆或者重建圣殿，我特意把它强调一下，重建祭坛就是他们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祭坛。这个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呢，就是文士以斯拉，或者他也是他的带领，他就是恢复了那个神话语的地位。那么第三次回归的话呢，就是尼西米带领，那就是重建圣城。那我们看到最下面就是在尼西米回归的后期，那么就是先知马拉基他发预言的这样一段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背景。那么这大致是以色列归回的这个年代表，那么回归年代表。那么他从这个536，因为那个这个606应该是606吧，他亡国，然后到536正好赶到了70年这样一个时间。然后536他们开始回来，他们就先建了祭坛，圣殿的根基，对不对？然后建了圣殿的根基了之后，他们就停掉了。然后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然后这个对他们说预言，然后鼓励他们，他们就开始圣殿一恢复。圣殿恢复，他们短短的4年时间，就是从公元前520年到516，圣殿就完工了。那完工了之后，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这个百姓一定是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他们在仰望以色列，这个神就一定会来临。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但是呢怎么样讲呢，就是这个虽然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好景也不是很长。然后这个百姓又逐渐的开始怎么样，开始对这个利未人也不好，然后整个的圣殿的这个侍奉的景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合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以斯拉带着一批人回来，然后开始怎么样讲，就重建这个神话语的地位。那么在以斯拉归回之前和第一批和第二批归回之间，中间插了就是历史书的那个以斯帖为后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根据我们稍微提一下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尼西米回来建城墙。尼西米和以斯拉的他们服饰是有重叠的，所以那个尼西米建完城墙之后还请以斯拉来讲道，所以大家知道。那么尼西米他又因为他建完城墙又回去之后回到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又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景况又不好，然后等等。又拔胡子，就是处理那些犹太人跟外族通婚的一些事情，那么基本上就这样。然后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公元前432年一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的时候，这个马拉基开始说预言。那么你就从432到536的话，基本上已经100多年，就是100多年，就是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大概有100年，这个时候圣殿也已经建成，敬拜也已经恢复，但是他们可能也经历了一些自然灾害，在整个侍奉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挫折，而且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弥赛亚还没有到来，这个时候百姓的心就非常的冷淡和灰心，然后这是一个强大的背景，而且这些百姓他们虽然还很信神，我们一会儿会看。他们其实是信神的，但是他们在信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就里面就是觉得反正是我还是去，我还是聚会，哎，我奉献呢我也奉献，但是呢他奉献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认真，聚会的时候呢他也觉得没有那么认真，他甚至怀疑神，哎，我这样做有用吗？他其实这些问题都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都会反映出来，等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的来看一下。那这是基本上，然后这张表我给大家回去去参考就是了。这是那个大小先知，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先知书，大小先知的一个分布图。那么马拉基就在这个后边的这个地方，大致是归回之后的一个地方。这个图是从那个 Bubble Point 下来的，那么给弟兄姐妹参考。那么这个地方他做的也比较详细。那么这些我刚才那个表上显的是605，那么这是606贝鲁，然后这个是他这个这是第二批贝鲁，这是第三批贝鲁。然后这是归回之后，你看从536到606基本上正好是70年的时间。那么第一批是50000人归回来，就是这个我们以前都也都讲过是吧，就是基本上这是这个归回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被掳期间的时候这个是几个主要的先知，就是哈巴谷、俄巴底亚、这个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就是。那么这个的话跟我们旧约概论的时候讲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但是弟兄姐妹也不用过分的去纠缠这个内容，因为像俄巴底亚的话很可能也是在前面，这个是大家怎么样来认知这个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然后紧接着就是他们归回之后，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来讲，然后这个是就是 两个蛮有意思的图片，哈该是一个年纪大的，是吧？撒加利亚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是吧？啊，那么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啊，那么这个是圣殿复，这个圣殿开始恢复工程，恢复工程就是从520，就是他们回来已经，你看从536到520的话，已经十几年，他们一直很冷淡，然后在520的时候，他们开始圣殿恢复，那么圣殿恢复之后，他们其实四年就把它建好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是这样一个这是这样一个内容，然后这个478这个以斯帖为后，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了，然后这是以斯拉的归回，对吧？以斯拉归回的时候就是恢复圣言，然后这个尼西米回来，他就是重建城墙，就是上面的话，就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帝国的王，就是亚达薛西，这个提到这个内容，然后这个是尼西米重返巴比伦，然后再次回耶城的时候，这样，这个时候是马拉基。开始传讲信息，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这个马拉基的意思，其实很多人讲说这个马拉基可能不是一个名字，实际上因为马拉基这个字的本身就是意思就是使者，所以使者本身也是我们这次这个马拉基书的一个要字之一，就是他就是神的使者，那么紧接着就是马拉基传完之后，这就是两国之间一直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建立这个希腊王朝这个内容之间的时候。这是整个，然后接下来就是罗马帝国，所以这两月之间大概有400多年的沉默期，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一直到施洗约翰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今天是概论，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怎么样讲，就是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出马拉基书，对吧？我们这个课的我是提的是他也永不变，或者说你说永不改变的神，这个我们只要记住这一句话，说马拉基书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他就在讲。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的爱也不改变，神的公义也不改变，是永不改变的神。作者是马拉基，对吧？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写作背景的话，它肯定是圣殿之后，对吧？百姓的侍奉那个光景开始荒凉。中心信息就是借着重申神永远的旨意和不改变的爱，这是马拉基书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对吧？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劝百姓从一切的冷淡和后退中退出来，是吧？然后呢，悔改归向神，并鼓励百姓们要仍然盼望弥赛亚，仰慕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来到。就是神说的话，他一定算话，对不对？我们不要就是因为说等了好像等了好久好久没有来，然后我们人就松弛了。就是针对这件内容。然后这个是要字，那么就讲出了那日子，耶和华或者万军之耶和华，或者是耶和华说。这个马拉基书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它有很多的内容都是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或者耶和华说直接这样说的，就这个内容的话是，确实其他的即使是先知书也是很少有的，它大部分内容都是神直接说话，然后这个你们却说，这是反映了当时本这个百姓的一个情况，我等一会讲内容的时候我们再讲，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使者，这个使者的话它里面就讲。提到了几次使者，然后包括这个马拉基这个名字可能也是使者的意思，那么换句话来讲，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目的其实就是做神的使者，然后要节选了两节，那么这都跟他的这个中心思想有很多的关系，第一个就是3:1-2，那么3:6我们先讲，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要节，就是因为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换句话来讲，因为神的恩典他永不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侍奉起来或者我们生活起来，我们是永远都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是因信神说话算话，我们因信称义，这跟新约的这个救恩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后要节的话，我想提一件事，就是3:1-2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看到我用那个括弧在发给你们的讲义上，我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看哪或者是这个但这两个字在中文中没有翻译出来，其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我们现在知道他是指的是约翰讲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其实这个他是把它当成一件非常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事情，他说看哪，对吧？然后等等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个时候他给以色列人一个警告，所以这个但字就这样，但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主还迟迟没有回来，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悔改的机会，所以 我们在撒玛记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凡是在时间里面所遭遇的一切，其实都是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机会。那么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写作的背景是我们今天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我想要多讨论一点内容，就是神儿女开始对神产生怀疑。他说："哎，我们回来都100多年了，那可能老一代都已经至少经过一代的这个更替了，对不对？信仰的人口，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对神产生了怀疑。"他发现神怎么还没有来，对吧？应许的弥赛亚为什么还没有？那么这个时候，而且这个祭司开始带头，这个不敬畏神，他们也开始觉得不把这件聚会啊什么这些事情当成一件很严肃、很认真的事情，然后对神家的侍奉流于形式或应付。这个是我特别这次想把它特别提出来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我们等一会儿看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讨论这个内容。对，认为服事没有必要特别认真，完成仪式或者是任务就好。那么侍奉的心态和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何用枉费，是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对吧？这个是大概是在我的侍奉的前几年里面，我经常听到说，哎呀，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了，等等，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这次重读马拉基书的时候，这就是何用枉费。特别在我的这个心里哈，还是有一点点冲击，是吧？这也是长达400年黑暗之前的最后一次信息。那么，于洪杰牧师特别他在讲到这件事情，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这个神借着马拉基书就告诉他的百姓，前面我们要过一段隧道，所以那些信他的犹太人仍然在这400年长的更长的这样一个沉默时期或者是黑暗时期的时候。他们心里仍然存着盼望，因为神说怎么样？因为他的使者一定会来，对不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个隧道再长也能够把它穿过去。他是提到的这样一个内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内容。这个内容的话，那么因为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讲义上和这里我所给出的这个内容的话是按照这个内容来分段，是分为三段。那么这个 slide 显示了。然后下面一个 slide 还显示一段，对吧？一共是三段的内容。那个我就给大家过一下这个内容。另外一种分法呢，就是可以把它分成，也是分成7段或者6段，它实际上是按主题来分，就是神和他的百姓其实是有6个回合的辩论，所以等一会儿我也会稍微提一下啊。那个。第一件事情就是，也是他们第一个回合的辩论了，实际上就是，讲慈爱的信息，就是1章1到5节，就是神宣布他爱以色列，就是当神的百姓觉得冷淡后退之后，上帝回过头来问的第一件事情，这个是或者是来宣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曾爱你们，就是我永远爱你们。那个中文翻译这个"曾"，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完全理解，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完成时，那就是我一直爱你们，是吧？这个这样一个信息。那么然后他紧接着就举了这个以东的一个例子，是吧？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去讲，是吧？那个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神说啊我爱你们，然后百姓就说你什么爱我们呢？然后神就跟他们讲这段话，这是第一个回合。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责备的信息，责备的信息又分成。2个大段，那么这个责备的信息的话，因为中间插了3章，这个应该说是2章17节，甚至是到3章6节的话，插了一段这个就是主的使者预言的一个信息，那么所以我把那个拿出去了，所以第二段责备的信息是1章6节到2章17节，以及3章7节到15节这样一段内容。第一件事情，他就责备了祭司，对这个祭司的一个责备是1章6节到2章9节，这是最长的一个回合。那么他对这个祭司的名，就是一祭司藐视神的名，就是他们这个一上来就是觉得是祭司实际上就只是领袖了啊。第二件事情就是讲他污秽神的坛，就是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面毫不认真，是吧？第三件事情是他违背神的约，祭司本来是应该带领着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托付，那么。我们以后会具体的去读。那么特别是在2章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祭司们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应当从犹他口中寻求律法。那么就是说， 神对他的他格外挑选出来这些专职侍奉他的人是有着很大的期盼，但是这些人首先就是怎么样讲，就是违背神的约。那么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们反正是在讲第二个回合的时候，我们还会来回过来讲。他这个是强调了这个祭司的事情，就是这是最长的一个回合的辩论。那么整整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有八九十七节的内容。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对百姓的责备就分成两段，因为那个三章一到六节给插进来之后，就是那么前面的话就是讲他是以诡诈待人。那么这件事情是讲他一上来他就是在责备什么呢，就是二章十节到十七节呢，就是讲这个神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其实他是在责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拜偶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们特别是回归之后，但是他们的拜偶像转换了成一种形式，就是他们娶外邦的妻子或者是离婚。那么这个而且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是离了婚之后去娶一个外邦的女人，他实际上是强调这件事情。所以他是讲诡诈待人，一他是诡诈待弟兄，就是就一节，然后就是诡诈和强暴对待他的自己的妻子，就是这是在责备这件事情，这是在提到了这个责备百姓。那然后责备百姓的第一件事情。那么三章七节到十二节的话呢，实际上他就是在就是我们在你可能听马拉基书经常讲到的一个内容，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一直在提到这个奉献的事情。那么其实但是这个地方的讲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讲马拉基书都是在讲奉献，我等一会儿回过头我们可以讨论。因为在责备祭司的时候，其实那件事情是吧，是责备祭司的时候是要求祭司什么关上那个献殿的门，那献祭的门，然后到这里的话是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我们常常会只讲后面没有讲前面。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百姓啊，他觉得对神可以轻忽，他不再对神忠诚。实际上是主要是在讲到了这件事，因为他紧接着他前面是以诡诈待弟兄，然后在讲到以诡诈待弟兄之后，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说神真的是公义的吗？然后神就讲到了三章一节到六节的时候，就讲说我一定会回来。对，他其实这样讲，然后紧接着他就来到这个三章，来到这个三章七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怎么神说你们要回转归向我，对不对？你们是虽然身体从巴比伦回来了，但是你们的心灵没有回来。然后他们就讲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回转归向你呢？其实这是奉献，这也是跟弟兄姐妹讲，这是我们奉献真正的意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说，奉献其实是一种感恩的表达，就是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救了，所以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为难。你奉献觉得为难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对我们的救恩信心不够。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反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讲义上你可以去看，那个是尼托生弟兄特别写到的一个内容。他说这个奉献啊，其实是试验神最短的途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呢？其实就是看我们在奉献的这个能力上，我们有没有能够真正的能够怎么样讲，能够完全的来依靠神。因为这个是就是我到底是依靠金钱呢，我还是来依靠我所信的神呢？其实这是奉献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律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更不要去用一个数字啊或什么之类的去衡量。这个很容易使我们成为一个不是一个蒙恩的人，变成了一个怎么样讲，变成一个律法师。那么他这个以诡诈待神还后面就是提到了一个，他们就是他顶撞上帝，上帝说你用话顶撞我，他说那我们用什么顶撞你呢？我们就记住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顶撞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侍奉神没有意义。这是在这一段里面特别体现出来的。他们说神说你们说我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顶撞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侍奉神没有用，所以这是对百姓的一个责备。哦，然后就是我特别挑出来的这八句话，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就是马拉基书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百姓啊是公开跟神对着干，是吧？百上帝说一句他就怎么样，他就顶两句，哎，基本上是这样影响一个表达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影响。所以我特意让他再转一圈，所以弟兄姐妹去看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你们可以留下来。但实际上一共有十句话，他顶嘴的时候也就是十句话，我们这里挑了一个八句，挑了一个八句，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八句话的话来看他这个内容。好，那么马拉基书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后面这个第三大段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叫希望的信息，就是预示耶和华的日子必定来到。那么前面就是三章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就是百姓开始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公义，他们就是认为神是不公义的。那么神就是讲了三章一节到第六节这样一段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在面前预备道路，就像我刚才提到也读过了，那么就是预示着弥赛亚一定会来。那么这个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在讲的，就是因为百姓这个百姓开始质疑神的敬虔，质疑神的敬虔，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他开始顶撞神，就是认为这个侍奉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上帝就讲了一段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其实神都知道，神都纪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三章十六节是这样讲，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并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纪念他名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话，我们今天所行的一切事，没有一件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信神，在他的里面敬虔，大家怎么样讲神都纪念，那么也提醒我们，就是因为神是这样认真，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来真的要认认真真的在神的面前。提到这个内容，这是整个的这个马拉基书的一个信息。那么弟兄姐妹，我还是打开这个题目，这是我自己列了几个题目，那自己列了几个题目，就是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对吧？来讨论。那么就是说，因为读马拉基书的话，就是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聚会或者说我们的服事，我们觉得很辛苦，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会，我们会觉得，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没用，我们的侍奉没有意义？因为你们千万不要把这种事情当成一个，好像说我们这个是在一个当成一个负面的，然后搞得我们自己不敢讲。我提这些问题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诚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马拉基书放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神允许我们质问他。就是我们，换句话来讲，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用，我们的侍奉好像突然，我们甚至怀疑神爱我们。那么有人讲说，我们星期五的时候看到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害的时候，我不晓得亚伯拉罕看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是吧？是不是有的人看见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不要信神，对吧？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可能还有很多这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对不对？那个左手右手还不能分辨的，说不定也有很多，对不对？那个就是我们觉得神还爱我嘛，特别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那么我们觉得神还爱我嘛？这是第三个问题，我想问。然后一个，因为它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些这个责备祭司的时候讲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如果你要有想法的话，我们也可以讨论着如何看待教会的很多的仪式或者是一些程序。然后那么反过头来讲，我们怎么样理解神他又慈爱又公义呢？因为慈爱和公义本身这两个字它有一定的张力和冲突，是吧？然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个人家庭甚至教会 神给我们的这个意向和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列出了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局限于这个问题，然后你们记住了就记住了，没记住的话一会儿我再 share。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弟兄姐妹可以打开话筒，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有没有谁先想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分享？我没有办法 unmute。 有没有人想分享，就是你觉得你服事或者聚会会让你觉得很辛苦吗？你有没有有的时候经历觉得祷告没有用，或者是侍奉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我分享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有没有觉得服事的时候会辛苦？那以前做执事的时候，或者也会肯定会觉得，就是比较有很多事情嘛，也不至于说辛苦。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觉得花时间就会觉得，那我要是不做这些的话，我就多了很多时间嘛。我尤其当时还读书的时候，我就会想，哇，那有这些多的时间，对吧？我会能做好多好多事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呢，就是神就一次一次告诉我，就是给了我这些今天又多了几个小时时间或者什么，因为当时写论文可能觉得时间不够呀怎么的，但其实就发现真多了这些时间，第一我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第二也不一定会去做那些我以为要做的事情。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神在慢慢的改变，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觉得服侍神就是最好的事情，你可以来做的事情。如果就算你不做这个，你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就我就这种想法。
哦，感谢主。就是我理解陶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我们去教会，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不用车马劳顿的去了，就是像以前。然后我经常跟我的同事有的时候会聊起，我说我一到周末觉得比平时还忙，因为星期五我们要去教会，对吧？然后这个星期天我们也要去教会，对吧？对。我们如果想，如果我们用去教会的时间来干点别的，是不是也可以干好多事情？那么刚才陶言讲，他做执事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这些时间，他在周围的时间，他要花很多时间做一些的事情。那么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我在这个教会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侍奉上或者在我的信仰上，如果我这些时间用来做别的，哎，那不是蛮好的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思考啊。那么刚才也谢谢陶源，他有分享，他说其实你这些时间有可能是两件事，一你觉得你有余力，实际上是神给你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如果你不去敬畏神，不去教会聚会的话，你在这个家里，就是比方说聚会的时间你在家里，其实你可能也干不了什么。这应该是陶言刚才所提到的内容。我想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饼跟你share一下那个 screen 吧。好，大家可以顺便就是顺便继续往下思考也可以。我也想分享一下第一点吧。说在教会的聚会或者服事中是不是觉得很辛苦？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是不是说辛苦的部分，就是说有时候是觉得有时候那种沮丧啊，有时候这沮丧的部分，但沮丧的部分有两个方面的部分，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然一个是对自己的部分，自己的部分好像自己期盼生命的部分要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这样子，加起来好像自己离那个很遥远，好像觉得很遥远，有时候就觉得很沮丧，觉得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服事或者做的我这服事这个部分是不是对我自己的灵敏的部分有多大的成长的部分，这个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当然在教会中我们都是罪人在一起，当然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的反应就是说觉得哦，大家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加起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情的部分特别沮丧的部分， 我过去是有时候这种沮丧的部分有时候状态持续的，有时候是持续时间挺长的，有时候持续一段时间就会走过来，但是这个 沮丧的部分现在还有没有吗？还是会有，就是说几率会少一些的。当然看到事情，我后来是觉得自己在沮丧的部分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说反而觉得不是自己在走这条路，这真的是自己在 走这条路很难，是很难。加起有主在这里面，在这沮丧中间，他可以重新让你恢复起来的时候，这个经历比那个沮丧的部分 更宝贵吧。我这个是我想分享的一个部分。
好，谢谢 Jason。有没有人要补充？在我回应之前，有没有人要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分享？
我说一下，我觉得会不会服侍觉得很辛苦，或者是就是说这个聚会的时候的一些，可以说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服侍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我就想举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建新堂以前，我们是用旧堂聚会，那就是那个地毯是每次聚会之后要吸的。那我以前是就说用那个吸尘器，我吸了好几年的地，每次聚会之后有时候会觉得哎，为什么没有人主动去吸呢？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年轻的人就坐在那里玩手机或者怎么样，就把脚翘起来都不愿意的那样，我会觉得很难过。但是吸了久了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说很美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大家都已经默认就是我应该吸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服侍的机会，也是我这个岗位就站住了，我就觉得挺好，就很觉得很美好，而且我就没有那个埋怨的心了，就不去 judge 别人，这时候你就不觉得辛苦了，因为你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到现在的话，我就很担心自己聚会不是说辛苦不辛苦的问题，而是觉得怕自己常常是流于形式了，就说每次聚会都去，服侍也参与，干嘛也都在，人在，但是有时候侍奉的心没有完全预备好，或者说是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危险。我现在就常常觉得我会有点只是人在心不在的那种服侍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给自己提的一个警铃。
哦，那个感谢主啊。那个我因为也结合着 Jason 刚才跟玉文他们两个在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来反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允许我们讨论的，因为用顶嘴的话是负面的情绪，对吧？是一个负面的词语，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心里觉得委屈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神讲的，这件事情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侍奉，就是刚才像 Jason 他讲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一些出来。大家不要把这种负面的东西看得很负面，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上帝让我们在教会里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怎么样，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刚才在当中重要的一个点，当我们有怨言，当我们有不满，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一个冷淡或者是一个什么的话，就是到了一个你不容易挽回的地步，容易危险的地步，就是你离开群羊，就是你当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属灵低谷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着群羊走，因为我们相信神早晚会把我带出来。但是我们如果你离开了群羊，那我们就失去了机会，因为这个你想，如果豺狼来吃的时候，它是 吃了一群呢，还是吃那个放了单的呢？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我在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心理上有一些觉得不合适，或者是觉得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你无论如何不要停止聚会。你可能你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某个人，你心里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要求神怜悯我们。其实我们在上帝的眼里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星期五的时候，洪波弟兄，因为他今天去大峡谷了，那个洪波弟兄，那个他发了一个图片，就是他们家的Leo在帮他包饺子，大家记得了是吧？那么你想Leo包的饺子，你们就知道质量怎么样是吧？然后他觉得很开心是吧？他又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吃上，他在提到这个事情，我当时就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神家的服事，我们在神家的做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就像Leo帮洪波包饺子一样。那么我们在神的眼前，其实，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洪波一定很高兴，Leo帮他包饺子，然后我们去服事的时候，上帝也很高兴。这是我们在服事面前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不管我们做的好还是不好，上帝，我们去在教会里的侍奉，上帝其实是挺开心的。还有没有谁有其他的分享，或者是有在这个除了这些问题，或者接着刚才马拉基说的内容，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问的。
牧师，我来分享一点我吧。原来我在北京时候啊，就是觉得教会服事会不会辛苦啊，我刚才就很有激动啊，本来不想提这个事情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也是一个见证吧。就是我那时候在北京时候呢，刚信主嘛，就带着儿子去教会，那时候儿子才4岁啊，他就老动啊，就是在教会也是让大家啊，但是呢他就很我们就一直在教会服事吧。我的儿子对教会就很喜欢，去哪儿都不开心，但去教会就非常开心。我们早上起来6点多要服侍到中午，回2堂的服侍。那后来呢就离开了那个回龙观教会。为什么离开了呢？就是有姊妹呢就到牧师面前就说啊，这个雅红连他儿子都没有教育好，还来服侍什么呀？啊，这个话呢就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当时真的是就以后听完以后就心里的，你知道有多伤心啊。你想那个时候服侍带着孩子很不容易的，我们在唱诗班服侍，我们的唱诗非常严格，而且一周有2次晚上的唱诗练习啊，我的儿子都跪在冰冷的地下完成作业啊，这个都是真的是很就不容易的了，然后又说这样的话，就当时就是那个心情啊，那简直就要真的是要被跌倒。后来呢，这是神又祷告，神就啊，我就跟这个姊妹说，我说啊，若是有哪一个姊妹说她把她的孩子教育的像主耶稣那样的话，我就不进教会了，啊，我就绝不来教会，我羞愧了，我就不来教会了。我说有吗？那当时那个姊妹不吭声了，牧师也没有说什么话，啊，所以呢，但是那个内心也很纠结，我就因此就离开唱诗班了，那就让我去带主日学，然后我就带主日学，那个这个站起来的过程呢，真的就是说。不是觉得很辛苦，觉得很委屈啊！我是这样带着孩子尽心尽意在服侍，直到哪个教会？我们当时有很多分堂，我们是那个昌平，属于昌平教会，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回龙观这边，是在这个西三旗这边服侍啊，就是很大这个昌平教会，就是有很多分堂，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堂去，就是整个这一上午都会在我们教会到别的教会去服侍唱诗。啊，就是这样子的，居然还被这样去说话，所以那个时候就委屈的都不行啊，真的是要站不起来了啊。但是呢，神就给力量啊，给力量，带主日学就带主日学，没有问题，就带主日。从那个时候开始离开唱诗班，一直到今天，我就一直在主日学，在这个教导孩子的上面。所以我想分享就是，当你真的是在神家，你就去服侍他，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委屈，人都不完全。看人真的要跌倒，呵呵，你就仰望神啊！那我今天来服侍神，我就来服侍你，我不是来服侍人啊，我是来服侍神啊！神，我服侍你，我做的不好，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像刚才牧师分享说，那个包饺子他会包的不好，我也是，我做的不是很好，不完全。但神在你眼中只讨你喜悦，只蒙你的欢喜。那神呢，真的是啊，就是。为我的婚姻开道路啊！神 当我在教会服侍他，我真的就是匍匐下来来服侍他，啊，真的神为我的婚姻，我这十多年的婚姻，他们都说我是铁树开花啊，真的神就是啊，把我的婚姻为我的婚姻开道了，把我的孩子和我从北京内啊带过来，因为神所现在回过头来看，神所为我所预备的，如果我在过去的杂志社上班，我是没有可能来到这里的。我们出国都不能以，因为我们是事业单位，我们都不能够说是这个新闻媒体的，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某个公司的人员。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在神家中服侍，你怎么服侍，多大的委屈你都不要在意，因为你就是在服侍神，啊，你就相信那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没有什么更比得上这个天上的赏赐。地上的这些人说你什么，你就啊，你就。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来彼此相待吧，啊，那后来那个说我那个姊妹，她也很羞愧的了，啊，她也很羞愧了，啊，那个老师她也，我们唱诗班的那个指挥，她也让人带话啊，在我面前说很抱歉，说了这样的话对我，其实我都早都忘了，原谅他们了，呵呵，不再记得了，因为我觉得在神家那个服侍的喜乐远远大于这些的委屈这些，啊。这就是我见证吧，谢谢。
哦，谢谢雅红。那个提到这个事情，我想顺便就提几句，就是其实我们要认识人性，认识人性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能够这样想，其实因为我更认识我自己了，因为我曾经分享过，对人中是个罪魁是吧？那个因为认识自己的败坏，也就能够认清人性。那么一件事情，其实人是最忘恩负义的塑造。这个怎么样讲？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在服侍中很辛苦，你在教会的服侍中，不仅仅是在教会中，在生活中你要有这样一个心理的预备。当我们在服侍，或者是在奉献，或者是在帮忙，或者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不要抱着一个目的，说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别人会念我好。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80%的概率你会得到，你会很失望，因为我们不要过高的去看这个人性，因为人是最会忘恩负义的受到，你可能有100样好，有1样不对，立马这件事情就会被放大的把那90%几全部都弄没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清，因为我这件事情不是说不是在指责别人，我是在说在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因为。人就这就是人性嘛。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就是在这是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薄饼，对不对？就是薄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说，就这个耶稣把它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说这是我的血，对不对？所立的新约为你，对吧？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然后到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是吧？就我们在读到这个的话，你其实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种血淋淋的感觉？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即使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个人吃人的一个人。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义愤填膺，我们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道理，我们也可以引经据典。那么刚才结合到雅红提到的这件故事的时候，我要特别提醒你们姐妹，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包括我们在社会生活里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忽视或者是歧视弱势群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神在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时候，他不是问说你，哎，你传道传了有多少，或者你传福音有多少人信了，或者说你奉献了多少钱，你做到了什么什么，为神家怎么怎么样，他没有问这些事情，他是问他问了一件，问他其实他判别标准好像只有一正一反，一件事的一正一反，一个就是当我饿的时候你有没有给我吃，对吧？当我渴的时候有没有给我喝，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逼迫他，就是在这些事情那个，而且。他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对弱势群体的一个看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行善使我们得救，但是一个真实爱主的人，一个生命里有爱主的人，他绝对不会去就是对一个弱势或者是对一些情况的话，就是有一些 特别特别论断性的言语，这个是没有爱心的一个表现。那么刚才雅红就提到，你看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他在侍奉中的过程中，就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我这顺便就提一下，因为那个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碰到那个安安嘛，是吧？安的时候就喜欢和凯瑞一起玩，那时候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教育我们家的孩子，我说你在教会里别人怎么样说的，你如果惹到你，你不高兴了，你可以发脾气，你都可以，但是唯独对安安你是不可以发脾气的，因为他没有伤害性，他是因为喜欢你他才来抱抱你啊，来跟你亲近一下。所以我就是想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包括我们跟孩子之间别的事情怎么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绝对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对那些比我们弱小的，我们不对他们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或者是说怎么样，我们不去对他们有意任何伤害性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那我来问一下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就是弟兄姐妹觉得我就是来问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我这个可能问的不够直接，弟兄姐妹可能反应过来，就是我想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教会的仪式和行动。我们今天正好博了饼，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博了那个饼的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个饼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吗？那个血那个杯真的是耶稣的血吗？我还要学一学我如何做一个铺，然后你们就可以回答了，是吧？那个
不是你的问题，问的有问题。
那你说，
那个饼是耶稣的身体，那不是，那是饼。那你喝的东西是血，那不是血，那 juice。但是你不能那么看，你就是说你播这个东西，你读圣经，你读了圣经，神的话也不是在你的心里，然后你祷告。那你就在祷告的过程中，你这是你跟神的 relationship， 你就会感觉我在吃耶稣的身体，播的是耶稣的身体，我在喝耶稣的血，我要认罪悔改。就是每个人在吃播饼和喝的时过程当中自己的一种体会。我觉得不是说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东西那你说 physically 它就不是。但是呢，就好像你旧约的时候要受割礼，那新约的时候要受洗，这个反正就我觉得这个仪式和形式只是神看重是你内心自己和神的 relationship。 我还要说的就是说，就刚才大家分享这个服侍的问题，服侍本身他人喜欢去服侍的弟兄姐妹他都不会觉得辛苦，他都会开开心心的。关键是受伤害的也是不服侍的弟兄姐妹提出来的一些批评，就是说当你辛辛苦苦服侍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大家服侍的弟兄姐妹并没有想过说受到人的赞美，就是说从人而来的赞美，那得到的是从天而来的赏赐。但是你活在这个世俗当中，那不干活的人呢，他就会去指责，他坐那看呢，他就会去挑毛病。所以说就交给我们这些不干活的人呢，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弟兄姐妹做的时候，他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跟你不一样想法的做法，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做事的人才出错，你不做事你当然不会出错，你什么都不干你当然不会有错，你去做了你才会有错误，才会有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跟你做法跟你觉得他应该这么做他不是这么做。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想我们作为不做事的弟兄姐妹想要去指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你没有这个资格去指责，你只能建议说，哎，是不是觉得你祷告之后你觉得，哦，是不是这样做比较好，而不是说你这样做不对，你没有这个权利去论断人家对还是不对。我觉得就是说就告诉我们，警醒我们弟兄姐妹，让那个教会合一的话，那就要有爱，那有爱的话，那愿意去服侍的人他是有爱，那你没有服侍，你坐在那边看的人，那你要有爱的包容。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害服侍的弟兄姐妹，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也就不会觉得很辛苦，就会觉得更愿意去做。或者你在旁边看，你觉得大家觉得服侍那个人不是做的不是很好，那你去做， 你去做你做得更好，那你去服侍，你服侍得更开心也没有关系啊。你不做事就不要说话。我分享完了。
那个我们回过头来啊，那个红月后面分享的蛮好的，大家听到了也我就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回到头来就是提到这个饼杯的事情。其实饼杯的事情我之所以问，因为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争执，而且直到今日仍然是很多不同的基督教的宗派之间的非常严重的分歧。就是这个饼杯它到底 只是象征意义呢，它还是真实的呢，还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有当然是了，我们不去研究它也无所谓，你要去研究它的话，其实这件事情还是蛮有深意的一件事情。那么换句话来讲，是不是因为我把它看中了，所以它就是对我有意义呢？还是说因为它对我有意义，所以我才去看中它呢？就是这从这个从这些不同的看法上面，其实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侍奉和我们在怎么样讲，就是我们的侍奉态度。那个这个是我就稍微提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就讨论一下，没有兴趣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神又慈爱又公义？其实慈爱和公义这件事情本身它有一定的张力，有没有人对这个事情还有困惑？好像我们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困惑，那我们就到后面，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下一次课就会讲，因为神以色列家或者是当时神的子民，他们就是质疑或者是藐视神的慈爱，这是我们下一次，然后后面他又质疑和藐视神的公义，那么这是我们后面有专门有两次课的内容，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仔细的来谈这个内容好了。那个我想请万妈妈，你能够打开话筒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听到，谢谢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主啊你给我们再大的恩惠，我们大家都能够虽然不能够见面，我们还是在那个在线上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学习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是的，那个大家还回给你那个正确的那个在对那个就是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呢就是那种不怎么说呢，那个总觉得神对他没有爱，你怎么爱我了，怎么样了的，主啊你并没有那个遗弃他们，你的爱是一直的，主啊你是不变的，一直想着主是不变的，我们的主是那个爱是永远的，是很久的，真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在服侍在对待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主是对我们特别的帮助，主真的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特别是在这疫情当中，主是随时对我们是关注的，是帮助的，是看顾的，主啊你是会派你的使者守护住你所有儿女的门户，不让疫情能够进入他们的身，进入他们的门的，主啊感谢赞美你，那主啊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出也入入，出也平安，进也平安，主啊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